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400 湾区中文电台，我是张志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那接下来想请江主任谈一下，我知道您今天要介绍现在美国教育的发展重点是所谓的 STEM， 那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 STEM 这个东西是现在美国教育发展的重点项目，所以你在新闻上，在很多地方你会看到说有 STEM program， 还是就是说STEM 的小孩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这个辅助哈。
嗯，
那这个 STEM 呢，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哈，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数学跟科学部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科目以及专业。那美国呢，实际上来说这几年一直想要就是说振兴他的教育，振兴他的这个国家的实力。好，那这个 STEM 呢是他们现在重点的一个发展项目。
对，那我想我们可能华人朋友会很好奇，美国不是科技大国吗？为什么要振兴实力，要重点发展这个项目？难道这几个项目就是科学啊、技术啊、工程啊、数学这些，美国不是本来就很强吗？
对，可是实际上来说哈，这是大家想的哈，就是说其实你看很多的这个就是 creativity 的 side， 可能就是说在这美国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美国人的这一部分都做得很不错，但是很多的 engineering 这个部分，其实像你在矽谷你也知道哈，很多都是像亚裔的就是人种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实际上来说就是我们之前也提过，在就是说前几年的全世界的这个学术评比上，就15岁的小孩做学术上的评比上，美国在数学跟科学这方面是输得很惨的。好，就是跟别的国家的小孩比起来，那赢的都是哪一些国家呢？就是比如说像新加坡啊、香港啊、甚至像中国大陆啊这一类的国家，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他们是教育上的成就是比美国来的高。然后呢，再来他们也发现很多研究显示，譬如说新移民的小孩，他们在这个 science 跟 math 的部分呢是赢过就是说本地的小孩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其实他们现在也发现说在这个教育上呢，他们可能就是 math and science 并不是那么的着重，然后学的也不够深。所以呢，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共同核心教学标准，他们也做了一些改变啦哈。其实你知道吗，志斌，以前你是在台湾读的高中嘛，对不对？
对。
那你以前是不是学物理、化学、生物三个都学？
我以前只有高一有学，因为后来我是念文组的，但是一开始是都要学的。
对，都要学嘛哈。可是在美国实际上说物理、化学、生物你只要学两个，你不需要学三个。也就是说你物理、化学、生物你可以比如说不学物理好，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在我们生活里头，你难道不需要知道说那个电是怎么来的吗？像正负电啊这些问题，所以你如果不学物理你可能就搞不清楚，是不是？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很多的这个他们就开始去就是说觉得说他们之前设计的课程好的方式可能就不是说非常着重这个 STEM， 那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重点发展。然后呢，甚至像比如说像纽约好，他就说在纽约如果你是 STEM 的学生，然后你是高中前十名的，你可以免费上美国的上纽约的公立这个大学。好，那甚至像国会现在也要通过，就是说外籍学生来美国读书，如果你是STEM program 就是相关的专业出来的，你可以有比较长的这个就是毕业之后有一个实习的期间，你可以留在美国合法的工作嘛，你可以有比较长的 OPT 那实习工作的时间。所以呢，其实这个呢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
对，那这个消息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是对我们华裔来讲是更好的，因为华人的小孩普遍来说数学啊、科学啊他们成绩都非常的好，那是不是就是说以后我们华人子弟申请大学来讲是不是就更加分更容易了？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当然就是说现在他们重视 STEM， 所以感觉上来说那我最会，对不对？
对，
科学数学我们最会，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是说搭顺风车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校园多元化。 也就是说呢，它校园多元化还是不会没有校园多元化这件事情。那又有校园多元化，又有 STEM 来讲的话，变成是说别的族裔，因为他现在开始 encourage 就是鼓励大家做这个 STEM 的东西，那别的族裔也会开始大陆的增加。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拉丁裔、美籍、非裔的学生，他可能就是说走 STEM 的路线，他就更容易进。所以就是等于是说，如果是校园多元化加上 STEM 加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反而会局限，因为就变成是说我们的学生又是走 STEM。路线的校园多元化种族的这个规范之下，我们变成是自己跟自己竞争。
哦，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本可能其他那些族裔去读这几个科目的人本来还不太多，那现在
对。
他们一多起来之后，学校在选择的时候就比较会偏重取他们这些。
对，因为他们可能，譬如说，我们要进 STEM Pro，就是以 STEM 的那个，就是表现去进入好大学，可能我们要做非常非常大的成就的一些奖项啊，或者一些表现啊。可是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在学校拿一个 AP Biology、AP Chemistry，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SAT 的这个科目考上面这几个科目考得不错，他们就可能 qualify for 这个 STEM 的部分了。那我们可能就要表现得更高更高，才能够，同样的进入，拿到那张录取信啦。
是，那除了表现更高以外，我想策略上也是很重要。那您觉得说这个策略规划上要怎么样做？如果就是华人的学生想要同样读这些 STEM 相关的科系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啦。首先，你要先搞清楚，说你是不是真的要走这个路线。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是有一点就是盲目的，就是让小孩子就是走 STEM 这个路线。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尤其是男孩子，我们既定的印象就是说，男孩子就要走工科嘛。好，那其实你的小孩子适不适合，我觉得这是一件你要自己先搞清楚的事情哈。那也许就是说，你的小孩子其实走别的路线，他也会表现得非常非常好。他可能走文科的路线，他可能会表现得反而出类拔萃，反而能够在这个种族多元化下面得到很大的便宜，因为很少亚裔的小孩子去走文科的路线哈。所以你要先搞清楚你的小孩子是不是真的适合，或者是真的将来要走这个路线。那如果你决定要走的话，你真的要力求表现哈。就是说我举一些例子来讲，譬如说像一些夏令营啊，像这个就是说跟科学数学相关的夏令营啊，或者一些比赛啊，这些呢你就是变成要努力的去做，而且可能就是说要长期的做，然后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在这个部分要有一定的成就啦，就是说你不能只是说，好像我在学校啊，就是说 AP Biology、AP Chemistry，我就是拿了 A，然后我这个考试又考了满分，所以我就是兴趣就是这方面，这已经不能够足以说明你在这方面的成就。你要在课外活动的部分要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些就是说成就啊、比赛的奖项啊，才能够真的赢在这个部分呐。
是，那你讲的课外活动有哪些课外活动是跟像这一类的数学啊，或者科学或者工程有关的？
其实还蛮多的，尤其是在北加州，真的还蛮多的哈。像最近的报纸上就有像这个今年的 Science Fair 在洛杉矶，那像 Science Fair 里头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实验的东西，比如说像数学、电脑、植物学啊、动物学、环保。像有一些学生就是高中学生，他们就发明了一些生活上的小东西，甚至就是说有一些他们发明了就发现了可以治病的东西。像我们洛杉矶这边有个学生，他就是发明了一个更好用的一个助听器，老人用的助听器。那这些东西其实对于这个就是说证明你的这个 science 方面的成就跟热情都是很好的。那像这个 Intel，当然 Intel 是全美国可以说 science 最大的奖项哈，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呢，像在今年来讲，有这个圣何塞这边就有很多的学生得到了这个奖项哈，有三个。然后呢，他们就是发明了，就是说，他们就是找出说，人类进化之中，就是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有怎么样的是可以去抵御这个感染的一个能力哈。你这听起来很像是说诺贝尔得主做的事情，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是这个，就是高中生在做，所以他也得到这个全球福祉奖，因为等于是拯救世界嘛，对不对？他发现这东西可以拯救世界，所以像这些都蛮好的。那像这个暑期的这个summer camp 啊，像 Cosmos 是最有名的啊，就是这个加州加大里头，像UC Davis、UC Irvine、UC San Diego、Santa Cruz，他们有这个暑期班，就是专门让学生去study 就是 math and science 的东西。 像他的课程就是有像数学是一定有啦，化学环境啊，天文啊，什么生物科学、地震学这些通通都有。所以呢，像这些都是相关，不过其实真的还蛮多的啦。那最主要就是说要有一些，就是说要有一些奖项，然后要有一些成就来证明说你在这方面的确是有热情，然后有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这个潜力啦。
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像这样拿科学当主题，然后成功进入名校的？
其实这种例子是蛮多，因为我真的也蛮多学生就是走这个路线的哈。
嗯，
那 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学生，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他是这个篮球队的队长嘛哈，然后他就是说曾经有一个偶然机会下接触了这个自闭症儿童，那他就觉得说自闭症儿童蛮需要帮忙的，然后他觉得说自闭症儿童就是说可能大家比较不想帮他们，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说可能比较冷漠哈，那就是说那如果说比如说有人残障就是很明显，那你就会觉得说你要帮他，可自闭症儿童外表看起来又没有任何的这个缺陷，是不是？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要怎么样帮他们，他因为篮球队队长嘛，他就是组织篮球队的队员每一个周末去帮助这些小孩子学篮球，因为学篮球你就必须要跟人家合作啊，是不是？我要传给你，你要传给我，对不对？那这样子就是说让自闭症儿童去学一些互动嘛，哈，那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会让他们就是说比较能够进步嘛，就是自闭症最主要是不能够跟人家有社交行为。
对，
然后呢后来我们又帮他安排了去大学，就是帮大学教授就是做这个自闭症儿童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工作。好，那这个大学教授的这个 research paper 上面也有放了他的名字，然后就是说帮他做推荐嘛。那志斌我问你哈，如果说你是大学，那我跟你说这样的孩子他做了这样的事，然后他是这个高中的前几名学生哦，然后 SAT 什么都考很好，那如果你是大学，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将来要从事自闭症儿童的研究，然后他会解救很多自闭症儿童，那你觉得你相不相信？
看起来应该是要相信的，因为看他做的事情就感觉到他是可以做到的。
对啊，因为他已经证明给你看了嘛， 对不对？那你知道他进哪里吗？他进哈佛大学。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你要说服他嘛，对不对？你要说服他，那你就是说要有种种的行动连在一起，然后让他看到真正的看到你的热情，真正的看到你的成就，而不是只是嘴巴说说而已。
除了得奖以外，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些评审的委员就是真的觉得说这个孩子他是做得到的，而且他已经在做。因为你一开始讲到这个篮球队队长，我还想说好像一般是会想说哎，走体育这个路线，结果他在科学上，而且我觉得就是那种服务的那个精神，可能会真的会让这些面试的或者评审的委员觉得他很有潜力吧。
是啊，而且你知道他那个篮球队就是的每个礼拜去教自闭症儿童打篮球，他做了3年多，
那
不容易，每个礼拜都去。
对，那所以说这个孩子真的应该要进哈佛，我觉得说就是也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适当的回报吧。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啊，那我一定要收他，这样就是等于是说你收他你就可以拯救世界，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
对。那江主任，那接下来就是还是要请您介绍一下，因为讲到说其实你像课外活动啊这些东西就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利用一些机会来帮自己申请学校加分，那就是您最近有一个讲座就是关于规划暑假方面的嘛。
对，其实这个讲座呢我们上个月有讲，但是很多的家长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多一点这方面的咨询，好，因为真的不大清楚说暑假要怎么样规划才能够确实这帮这个大学申请加分，而且尤其是这个 SAT 部分的准备，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明年开始 SAT 要改版嘛。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讲员呢，他是这个 SAT 方面的 专家，他已经教 SAT 教了20几年了。那他本身也是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也是哈佛大学的入学面试官，他叫 Patrick Tapia， 然后他本身呢就是说他 SAT 的部分的研究真的我想全美国你很难找到一个像这样的人啊。他教了20几年，然后呢我们哈佛全方位所有的这个教材呢是由他带着20几个常春藤大学的这个学生在做这些教材的。那这个讲座呢总共是有4场，好像这个星期就今天下午呢我们有在圣何塞分校有1点钟有一场，那3点钟在 Cupertino 有一场，好，那25号呢也是周六哈，是在我们的 Millbrae 分校，跟下午3点是在我们的 Fremont 分校。 那这四场讲座都是免费的，可是你一定要打电话预约，你可以打到408-725-8882或者510-354-8888的电话去做定位。
是，那再重复一遍，这一次的讲座是如何规划暑假为大学申请准备加分，是英文的讲座，主讲的人是前哈佛大学入学面试官、哈佛大学教育硕士，是 Patrick Tapia。那么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在 San Jose， 3点在 Cupertino。另外是4月25号下下礼拜，同样是礼拜六下午1点在 Millbrae， 3点在 Fremont。报名电话是510-354-8888，510-354-8888是东湾的，南湾是408-725-8882。408-725-8882，非常谢谢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拜拜。